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201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石油进口暴跌 29% 之谜，第二个是广西桂林又爆炸了，第三个是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开幕。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1号直播一的王杰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6月11号凌晨1点40分，广西桂林新安县新安镇叫林香路发生爆炸，爆炸规模非常大，结果造成7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是一个多月来中国连续发生的第三起爆炸事件。那么这三起爆炸事件都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那么5月4号大家都还记得啊，5月4号是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厂发生仓库大爆炸，爆炸造成了37人死亡，51人受伤。到了5月25号山西庆元县有个煤矿叫刘神玉煤矿，也是发生瓦斯道爆炸，瓦斯爆炸造成了82人死亡，128人受伤。那么广西桂林新安县这新安镇发生的爆炸，它因为爆炸发生在凌晨，所以一位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说爆炸威力非常大，现场就炸得好像战场一样，爆炸点一直从爆炸点一直到江边，整条街道都炸到，这个建筑物玻璃破碎，墙体开裂，甚至门框裂开啊。那么当地居民说爆炸总共发生了两次，第一次爆炸发生之后有人去现场看，结果呢这个爆炸现场的车辆突然发生第二次爆炫，结果呢围观的人又发生死伤啊。那爆炸地点是在林香路和渡头巷附近啊，它属于居民区啊，周边是以自建房、仿古风格的建筑物为主。附近的居民说，爆炸发生在街道上，不在住宅内部，是在路上啊。所以，但是伤亡人员大部分是周边的社区，所以可见它的爆炸的威力非常的大。有周边住的什么教师、机关工作人员，有农民工等等啊。目前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新安县公安局说，初步调查排除了这个管道燃气爆炸的可能性啊。当地居民说，当地有人传说是爆炸是新安镇有个叫水白村啊，有一个70岁的老人，制造的一个爆炸事件，说他是被人骗啊，要报复社会，而且据说是爆炸不是炸药引发的，不是炸药又不是煤气，不知道是啥啊，现在不清楚啊，目前现场也不清楚什么原因。第二条新闻。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10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发射了4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并出动战机攻击了伊朗境内多个军事目标。那么川普说，部分打击目标距离德黑兰只有64公里。美军战机还摧毁了伊朗西南部靠近波斯湾地区的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确认打击行动已经完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打击是按照川普总统的命令执行，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系统等等。美军的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都参与了行动，领导说话，所有的部门都要参与，那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本来就不多了，还在打。对威胁美军和国际航运安全的目标实施打击。美方宣布行动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1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已经展开报复行动，对18个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声明说，打击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且表示相关行动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伊朗军方说，伊朗军队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并将持续对美军的军事行动进行反击。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海军署说，两艘中国海警船公务船6月11号上午进入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周边禁止水域，这是中国公务船第一次进入太平岛附近水域。海巡署指出，事件持续了15分钟，期间中方船只两次突然转向，影响台湾舰艇航行安全。相关行为超出正常航行范围，属于对台湾海域的挑衅。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公务船近期从东沙群岛到台湾东部海域，再到太平岛海域，持续的增加活动频率，试图制造对相关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那么今年6月以来，台海周边海域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中国海警船6月6号到6月10号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海上交通执法行动。那么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国正在以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海域划界谈判为借口，扩大对台湾东部海域的管辖范围。找事儿，共产党不断的挑事儿，没有停过，没有一天停过。所以大家看我们的新闻你就知道，这个中共不断的强调啊，我们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其实中共不是啊，中共不是啊。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幕，揭幕战定于6月11号下午3点，北京时间是6月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开打，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那么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将分别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三个国家同时举行。那么各地第一场比赛开球前90分钟同步进行。那么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本届比赛规模将创下历史新高，预计将有700万球迷进场观看，全球观众规模可以达到60亿。那么本届世界杯足球赛持续6个星期，总共有48支球队参赛，在三个国家的16座城市进行比赛，总共赛事有104场。那么决赛是7月19号举行。从竞赛格局来看，博彩公司现在就看，主要是看赌盘了，看好谁呢？看好西班牙、法国、英格兰三大夺冠热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谁呢？还有葡萄牙、阿根廷、巴西、德国，大家可以小赌怡情啊。第五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泰国曼谷法院6月11号判处两名中国籍的维吾尔族男子死刑。判决书说，这两名维吾尔男子参与了2015年曼谷四面佛爆炸案。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是泰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爆炸案，爆炸造成了2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这两名被告分别是比拉尔·穆罕默德、苏玉普·米尔艾利。那么法院裁定，两人在四面佛放置的炸弹，犯有蓄意谋杀等罪名，因此判处按泰国法律允许的最高刑罚，就是死刑。那么判决宣布之后，被告律师表示，两名被告将提起上诉啊。那么2015年8月四面佛爆炸案发生之后，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按安全专家认为，这是一起 针对泰国遣返维吾尔人的报复行动。爆炸发生前几个星期，泰国军政府把109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那么泰国过去是维吾尔人前往其他国家的重要中转站，但是2015年前后，泰国政府和中国关系加强，加强关系，搞关系，最后决定遣返这个105名维吾尔人，是109名。那么去年2月，泰国又把几十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引发了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批评。联合国难民署在泰国的曼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来处理难民身份的认定和庇护申请。那这些维吾尔人就是去泰国申请庇护。但是非常荒谬的是，泰国并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也就是说泰国并不是一个难民庇护国。这就意味着来自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申请难民的这些人在当地被视为非法居留者。就算是难民署的身份证明，也不能够，泰国不承认，泰国也不接受他们在当地合法居留和工作权。所以大量跑到泰国申请庇护的难民被泰国拘留起来。那有些人被在泰国的这个难民拘留中心一关关十几二十年的都有，非常荒唐。这件事情非常，所以你可以看到联合国难民署官僚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他的拘留中心可以关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这个难民署简直就是犯罪组织，说他犯罪组织一点都不过分。他讲的，你找一个庇护有庇护条件的国家不好吗？找个这样的国家。泰国也是，你又不庇护他，你搞个难民署在这干啥？这都是有病的，都是啊。第六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取消了6月10号在白宫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会面，就不见了。那原来的安排是郑丽文一行预计当天下午去白宫的西翼，就艾森豪威尔行政楼去和美国国安官员会谈。不过这场会面此前已经降低规格，把这个层级降低了。那么接待层级原来比这个今年三月份访问美国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还要低，结果就连这个降级的会面都取消了。那么有人分析说，取消会面的原因和郑丽文访美期间发表的言论有关。郑丽文就是批评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属于冷战思维，那么而且说了很多。基本上郑丽文跑到美国，很多人以为，我们开始以为他是要说明他的立场，说明，结果不是，结果大家都意外，结果他是什么？郑丽文在美国完全是帮习近平做统战工作。所以这件事情不见他，我觉得非常合理，非常合理。我们也没有报道他，没有报道他在美国的行程。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行程都在拍习近平的马屁，张嘴闭嘴就是习近平。所以这件事情不见也罢，所以我也懒得报道，因为没有任何意义。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6月11号宣布，对韩国电商平台酷鹏处以6247亿韩元的罚款，合计是4.08亿美元。这是韩国针对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开出的最高罚单。酷鹏是韩国最大的电商平台，它被称为是韩国版的亚马逊，它是由美籍韩裔企业家 叫金范熙，2010年创立，在美国纽交所上市。那么去年11月，库鹏发生大规模的数据泄露。当时库鹏承认有3750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外泄。这个规模有多大？相当于韩国人口的1/3，疯了吧。所以韩国社会强烈不满，说为什么罚这么多钱，罚这么多钱是活该啊。韩国政府就开始调查。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认定库鹏在用户认证、密钥管理、访问权限控制等安全措施上存在严重的漏洞，导致3750万名用户的资料泄露，所以罚4230亿韩元。调查还发现库鹏擅自收集1117万用户的在其他网站和应用程序上的网络活动记录，然后再存到可识别的身份的数据库里面。所以呢，这件事情再罚2011亿韩元。所以韩国政府对库鹏的调查引发美韩之间的争议。美国总统万斯今年1月说韩国不要针对库鹏在内的美国企业采取不公平的监管措施，这就是干涉啊。那美国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说这个韩国调查构成歧视，这叫什么歧视？你要不试试啊，把你的资料泄露你试试看啊。韩国有100多个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啊，意思就是你这个不对，你这么干涉不对，这是对的啊。我觉得韩国的做法是合理的。第八条新闻， OpenAI 6月10号发布最新的威胁情报报告。报告指出两个和中国有关的网络舆论操控行动啊，一个是和中国有关联的组织利用 ChatGPT批量生产内容啊，试图影响美国社会围绕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华贸易政策的讨论啊。那么其中一项行动被 OpenAI 称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啊。那么这个中国的跟中国有关的这个账号利用 ChatGPT 生成中英文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的批评言论啊，集中炒作什么呢？炒作耗电量大，这个导致电价上升，占用公共资源，影响社区环境等等啊。OpenAI 调查认为，这些账号背后是一家中国的科技公司，他们有一个社交媒体的运营团队，那么这家公司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服务。那么另外一项行动OpenAI 称之为科技与关税行动啊，那有些账号呢就利用 ChatGPT 制作这个政治漫画、宣传口号和评论内容，批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政策啊，然后他还翻译成各种语言来传播。那么这些账号频繁的要求生成讽刺美国领导人的内容，同时要求避免出现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负面信息，他有很清晰的这个政治导向啊。那么 OpenAI 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行动改变了中国公众的观点啊，这不一定，他意思就是没什么用啊，没有形成，他因为这些内容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传播，他只是在少数几个虚假账号之间相互扩散。还是骗钱，还是骗大外宣啊。报告认为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些行动目前有多大影响，而是人工智能在改变信息战的方式啊。以前制造舆论需要大量的人来写啊，写制作，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人工智能直接就上啊。所以呢，它规模可以非常的大。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化工企业叫信越化工，把在福井县投资350亿日元的这个项目叫这个稀土冶炼设备啊，投资350亿日元，那么其中175亿日元用来 用来来自什么？来自日本政府的补贴。信越化工目前在福井县有两座稀土冶炼基地啊，它的产能在日本国内属于领先水平。那么这次新建的项目是信越化工08年以来第一次在日本国内新增加稀土冶炼的产能。那么稀土主要是用在电动车啊、风力发电、高端电子啊，主要是磁体，主要是磁体。你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电子产品当中都要用到磁体啊，所以长期以来，日本不仅在稀土矿石方面依赖海外，在冶炼环节也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所以信越化工说，新项目将会扩大日本国内的冶炼能力，同时从中国以外的渠道确保原料供应，目标就是建立稳定的产能体系，减少对中国的供应依赖啊，为电动车，主要是为电动车提供稳定的稀土材料。那么日本政府正在推动稀土供应链的本土化啊，那计划是在08年以后开始海底稀土资源的商业化啊，包括小笠原群岛，包括南鸟岛，那个海底的就在南鸟岛啊，小笠原群岛其实也有啊。那么对于冶炼设备跟投资设备提供 50% 的补贴，政府啊扶持日本的产业链供应啊。那基本上今年中国向日本出口稀土已经，今年3到4月份中国向中国出口的稀土已经下降了 80%。所以信越化工这次投资被视为日本在关键材料领域加速去风险、重建本土供应链的重要步骤。第四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检察机关和警方6月11号搜查了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调查本月地方选举期间发生选票不足的事件。检方和警方当天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和渎职罪，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和多个地方选举管理机构展开搜查，调取相关资料。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前委员长卢泰岳、前秘书长徐铁勋等十多人被列为调查对象。卢泰岳6月9号因为选票短缺事件引咎辞职。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6月3号举行，投票当天首尔多个票站出现了选票不足的问题，有十几个票站因为选票短缺暂停投票，引发社会争议。那么事件发生之后，不少民众质疑选举管理委员会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选举结果后的第二天，示威者一度封锁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的计票中心，要求重新进行投票。韩国检方和警方启动刑事调查，意味着这起选票不足事件已经从选举争议进入了刑事调查阶段啊。那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啊。那网上有很多说法啊，包括说警察都有中国的警察，这匪夷所思啊。第十一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对磷化铟实施出口管制。磷化铟是一种稀土产品，稀土元素啊，给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带来了新的压力。磷化铟是制造什么呢？制造高速光学芯片的重要材料。高速光学芯片是下一代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重要组件。随着人工智能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需求不断的增长，传统的同轴传输方式已经接近极限，所以科技公司开始现在转向光通讯。那么通过光纤提高这个数据传输的速度，并且可以降低能耗啊。那么磷化铟就是这个技术线路当中的关键材料。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产能占全世界的 70%， 铟产量啊，磷化铟就是磷的 阴的这个叫什么阴的这个化合物。那么去年二月中国对磷化阴实施出口管制。那美国光通讯芯片制造商叫高毅公司，高毅公司的 CEO 叫安德森，今年就跟着川普去访问中国，他是商业代表团的成员，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磷化阴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那高毅公司今年五月说，磷化阴供应紧张开始影响他们的业务。那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正在通过控制这些关键材料和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提高它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影响力。那么出口限制实施之后，六英寸的磷化阴晶圆它的价格上涨了 2.5 倍，每片有5000美元。中美科技竞争就从芯片制造延伸到了关键材料领域。那么前面是稀土，现在又是磷化阴，它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竞争中的重要资源。那么未来围绕这些材料的供应控制就会成为未来科技竞争的新的战场。第十二条，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警视厅池袋警署表示，一名60多岁的中国籍女子6月10号晚上在这个东京池袋街头遭遇抢劫，那么受害人头部身体多处受伤，又被打又被抢，他的背包被抢了，背包里面有800万日元的现金，大概是34万人民币。警方说，案件发生在当天晚上8:30左右，地点是 JR 池袋站西北方向400米，有两名男子接近受害人，先向受害人喷雾啊，然后击打受害人的头部，再抢走了背包逃离现场。东京警视厅池袋警察署已经按照抢劫致伤的案件立案侦查，目前正在追查两个嫌疑人的行踪，并且调取周边监控录像核实案发经过和嫌疑人的身份。那么池袋呢，是日本东京非常重要的商业区案发地点靠近车站，人流非常密集在涉这个案件发生又发生在闹市区，也引起当地治安的关注这是第十三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那世界银行6月11号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伊朗战争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推高了全球通胀，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从去年的 2.9 降到 2.5， 创下疫情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伊朗战争进一步升级，特别是能源供应持续中断，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到 1.3。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通胀会上升到 4%， 去年是 3.5%。 欧洲受冲击最为明显，欧元区5月份的通胀已经升到了 3.2%， 所以欧洲央行重启加息行动应对通胀压力。中东地区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出口下降，经济活动减弱，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面临食品价格上涨和化肥短缺的双重打击。美国经济目前保持一定的韧性，但是通胀同样是上升，5月份美国 CPI 上涨了 4.2%， 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银行认为，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包括欧洲、日本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完全没讲亚洲不知道为啥，亚洲看不见吗未来几个月经济压力可能会持续的增加。其实这个能源冲击最大影响的是亚洲，最大影响的亚洲，日本、韩国、中国影响也大，这是我们下面其实讲的是中国包括台湾都有影响。但是呢，他们日本应对基本上日本已经没问题了，日本已经改从美国进口，所以日本影响基本上，日本就是价格的问题，日本是价格的问题。因为石油不是中东才有石油全世界都有石油。 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中国石油进口暴跌 29% 之谜。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进口原油3308万吨，同比下降 29%。 那么前5个月中国累计进口原油2.18 亿吨，同比下降 4.8%。 那么换算成通用的单位，就是5月份中国原油进口每天是780万桶。往年是进口多少呢？往年进口是1100万桶，减少了320万桶，相当于一个月减少了1亿桶原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5月份减少的石油进口总量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石油消费的总量。华尔街日报指出，按照市场原本的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受这个运输受阻，国际油价可能会升到多少呢？升到150到200美元，并且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但是呢，这个石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已经接近四个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维持在100美元以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两个国家同时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首先是美国，美国把原油出口原来是每天400万桶，现在提高到500万桶以上，那么中国就大幅的减少了原油进口，一个是增加，一个是减少，那华尔街日报说，令人意外的是，中国每天减少300万桶原油进口之后，中国经济运行没有受到明显的冲击，工厂继续生产，居民正常的出行，市场供应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短缺。所以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能够承受进口骤降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动用石油储备，伊朗战争爆发前中国大量的囤积俄罗斯伊朗的原油，估计中国商业储备加上战略储备合计有10亿到14亿桶，所以市场认为中国5月份已经开始动用这个石油库存来补充市场供应，每天可能动用了50万桶。50万桶才多少？减少了300万桶啊。那其次，他说他的能源结构发生变化，说是中国搞高铁啊，中国搞电动车啊，削弱了石油需求。那他说举例说，五一期间民航客运下降了 5.7%， 这个铁路客运增长了 4.6%， 铁路客运因为是高铁嘛，用电嘛，那么高速公路电动车充电增加了 53%， 那么电动车流量增加 33%， 所以他说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电动车和高铁，降低了对汽油和航空燃油的依赖。那么第三就是炼油和石化主动减产，他说中国的炼油厂已经开工率下降了 10%， 那么石化裂解装置开工率下降了 7%， 那么部分原因用于原来用在这个生产塑料啊、包装材料啊等石油需求被压缩。这石油脑还是石脑油啊？不记得，好像石脑油叫啊。文章最后说，他说这种模式就是降低石油进口的这个模式，能持续多久仍然有疑问啊。分析人士说，中国目前实际上在消耗库存，压缩石化产能，减少一些这个能源消费来维持平衡，不是彻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他说随着库存的下降，中国未来可能会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大规模的采购原油。他说一旦中国恢复每天几百万桶的采购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能力还没恢复，那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会面临新一轮上升的压力。这是华尔街日报。无独有偶，另外一份大报叫费加罗报。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这个他们的经济主编的稿子，经济主编叫拜亚尔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中国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经济，还是这个是话题。文章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了100多天，原油价格出人意料的保持温和，那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原油采购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它的进口量甚至比疫情期间还要少，这种转变可谓是翻天覆地。那么文章说，中国是怎样发挥了让油价不至于失控的调节器的作用呢？大概率是因为中国动用了储备，战略储备。文章最后说，中国的战略储备保护了全球经济过去3个月免受剧烈的打击，所以拜耳认为中国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经济。上一次是什么时候？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帮助了世界经济。那么华尔街日报也好，费加罗报也好，他们看到了中国公布的石油贸易的总数，他们没有观察其中的细节。那么事实上，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10到14亿桶，对于每天消费1100万桶的总需求来说，多吗？不算多，真的不算多。但是有两个数据要更正一下。第一个，中国的炼厂、炼油厂降低产能不是10%，是40%以上。为啥？因为中国的炼油厂，无论是汽油还是柴油，它的零售价格被发改委限制，所以这些炼油厂的炼油业务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因为现在石油价格涨上去了，中国的汽油价格、柴油价格涨了一点，但是并没有完全反映这个价格上升的这个幅度，所以实际上这炼油厂开工就是亏损，所以他情愿降低产能，降低多少？40%以上，有的开工率是不到60%的，50%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电动车的普及并没有降低石化燃料的需求。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是增量，它不是替代燃油车，不是说我开着一辆燃油车，我跑着去买辆电动车，我的燃油车扔了不开了，不是的。它是那些没有车的人去跑着去买电动车，燃油车的人还在开着他的燃油车。中国没那么富，说燃油车扔到旁边不开了，没有。所以它不是替代，燃油车还在开，很多人买新车就不买燃油车，买电动车。所以呢，中国的能源结构过去一年并没有显著的改变。那么你想一下，我们讲两个最新鲜的数据。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出口，四月份中国出口3594亿，3594亿很多钱，同比增长14%。五月份中国出口3760亿，这个数字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出口数据，单月出口历史记录，3760亿。3760亿背后是啥？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各种工业制品。那你想，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石油不仅仅是燃料，它还是生产原料，它也是化工原料。如果你一口气降低了30%的进口，你怎么可能？石油经过炼化，乙烯、丙烯、聚丙烯、聚乙烯，它都是基础的化工产品，什么塑料什么就都，基本上你的工业产品里面你是不可能离开石油的。如果中国一个月之内失去了1亿桶的原油供应，相当于减少了将近30%的进口规模，那么就中国还想出口，那出口创新高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真的减少了1亿桶石油的进口，那石化出口制造业必定遭到重创。这件事情发生了吗？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那中国是不是动用了战略储一亿桶的战略储备呢？啊，中国石油储备总共才十桶，十亿到十四亿，大概是十二亿，我印象中是啊。现在才五月份，伊朗战争的局势还不明朗，你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你现在就开始动用储备吗？这太鲁莽了吧！啊，这不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你肯定要等到，你要等到就是你看到到这个局势明朗，已经清楚了，我中间想办法，我调整一下，我开始动用，没问题。你现在连川普这个仗打到什么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开始动用战略储备？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工厂，你到时候你战略储备用完了，你这个石油还不来，你怎么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说现在就动用战略储备，肯定是一个鲁莽行为。我们看看去年的中国石油进口的一个结构，俄罗斯排第一，一亿吨，17.4%，沙特14%，14%，八千万吨，伊拉克11.2%，6500万吨，马来西亚6400万吨，11%啊，巴西8%，4700万吨，阿联酋5.8%。阿曼5.7%，安哥拉4.9%，科威特3.8%，加拿大3.1%，其他国家14.9%，15%。啊，俄罗斯去年排第一，啊，那值得关注的不是俄罗斯，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向中国出口了多少呢？6440万桶，但吨啊，不是桶，吨。折合是每天进口量是130万桶，6440万吨石油。马来西亚是个产油国，这个没错，但是马来西亚的日产量不到40万桶，马来西亚国内的消费70万桶，它每天它差30万桶的供应缺口。换句话说，马来西亚本身它是原油生产国，但是它也是原油进口国，它生产量不够的。一个每天进口30万桶原油的国家，每天同时又向中国进口出口130万桶，那显然这些石油不是马来西亚生产的，对吗？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吧？啊，这是一个。同样的情况是印尼，印尼今年三月份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从印尼进口了多少？4058万桶原油，增长了107倍。印尼一跃成为中国第三大原油进口国，折合多少？130万桶，和马来西亚去年的进口量是相似，差不多。印尼自产原油每天65万桶。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人口啊，印尼国内消费180万桶，印尼同样是石油进口国，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中国从印尼进口的原油肯定不是印尼生产的，还有俄罗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普京马上就派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访问北京，拉夫罗夫就跟中国说，哎呀，俄罗斯我们还可以增加石油供应。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增加对你们的供应，啊，这个给个面子啊，就给习近平一个面子。结果三月份俄罗斯出口中国的石油增加了多少？1000万桶啊。那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计算，中国五月份进口石油比平时水平总共减少了1亿桶。那为什么？你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中国改变了策略，改变什么策略？大家还记得茶壶炼油厂吗？茶壶炼油厂就是中国那些，就是不是中石化、不是中石油系统的炼油厂，地方炼油厂、私营企业， 他们进口石油，进口哪的石油？进口伊朗石油，进口伊朗，进口委内瑞拉，甚至进口当初进口这个科威特的石油，啊，这些石油都是讲的不好听，都走私的，因为都被制裁，不让出口，国际制裁，那就他卖不动，卖不动就便宜，在这就是茶壶炼油厂，茶壶炼油厂，他通常是他的船开出来，开到公海。那就找一个中间的船帮他过一下，他就把油呢过到这个另外一艘船上，这艘船呢把所有的资料全一改，马来西亚出口到中国，或者是中国的船跑到公海某个地方去接应，反正总之不会让伊朗的石油直接运到中国去。那你就自己登记一下啊，登记谁呢？登记印尼或者登记马来西亚。啊，于是呢，马来西亚也好，印尼也好，这两个根本出口不了石油的国家，就成了中国进口石油的大户，就这么来的，就是挂在他名下。那现在呢，伊朗战争打得现在僵持不下，美国现在到处找茬，找谁的茬？找伊朗的茬，要打击伊朗的经济。打击伊朗经济，那对伊朗来说打击最严重的还是石油呗，啊，主要的来源还是石油呗。那你显然这些茶壶炼油厂干脆就不登记他们的进口数据了，这不就可以完美的躲开了美国的制裁吗？为啥？我只要不登记，你就没有证据了呗，抹掉了所有的证据了呗。那抹掉所有的证据，我原来我记在。我这个进口了一船油20万桶30万桶，我就记在伊朗不，记在这个印尼名下，或者是记在马来西亚名下，那你我现在根本就不登记，不登记不就没数据了呗？没数据，你把这两个数据一加，马来西亚3000万桶4000万桶，印尼将近4000万桶，或者8000万桶，那中间再走个委内瑞拉或者走个谁，不就将近1桶了吗？那实际上什么？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不进口，只是他没有登记。中国依然在大规模的进口这些低价的伊朗石油，啊，而且我认为它增加了，而证据都抹掉了。这说什么叫引资游轮？引资游轮就是完全没有证据，而且这些引资游轮运输伊朗石油，运输这个俄罗斯石油，他们的模式非常的成熟，也非常的稳定。你知道他在干，但你未必有证据。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也是全世界最依赖石化产品的世界工厂。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中方老神在在，无所谓。背后是啥？背后不就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产油国，他们跟中国的地下交易系统，对吧？所以从结果上看，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少进口1亿桶石油对应的能源危机，而且中国应该还没有动用石油战略储备。中国的制造业，它的出口维持在高位，中国的工业生产维持正常运行，中国的能源价，中国的能源供应除了价格上升之外，大体上是稳定的。所以，中国五月份进口石油暴跌，它是一种统计现象，它不能够反映中国实际上获得石油的变化。除非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变化？美国开始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的石油生产被冲击，伊朗的石油出口被冲击。但是这个还会，这个还有一个冗余是什么？伊朗在海上漂着的原油大概有1到2亿桶，就是已经装船了，在海上漂着，来中国预约好，哦，我们这里要啊，这个就接一下。这有点像以前的那个叫什么以前的这个叫海水上人家那种， 在海上飘着，大概有1到2亿桶，正好一两个月的量，中间还有一个这一两个月的冗余，大概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音频啊，没广告啊。那需要安静的看节目的网友可以去订，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情况，昨天和国内的家人聊天，我们老家是杭州千岛湖下游新安江，新安江镇啊，那新安江水库啊，千岛湖就是新安江水库。我以前采访过，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就是台湾游客在千岛湖十几个人被杀，十几二十个人被杀。我后来采访他们那个审判啊，判案啊，千岛湖事件叫千岛湖事件，这个当年是很有名，影响很大，震动整个台湾，很惨，十几二十人啊被杀。听家里人说，今年年后到现在，已经快有十起跳桥自杀，很多还在读书的年轻人。我们那里经济其实一直还好。以前很多外贸工厂，旅游业不错，千岛湖就是旅游业啊，千岛湖旅游业很好的，很厉害的，这么惨吗？现在啊，观点，独裁者统治的两招，谎言和暴力啊，两者都很花钱，所以当财政出了问题，独裁者就开始横征暴敛，这会引起人民的抗争，独裁者为了维稳，就需要更花钱，更横征暴敛。这是一个死循环，终究成了独裁者的末日。这写得很好啊。提问，我最近得知一个非常吃惊的事儿：中共党员是不存在任何证明文件，比如党员证，也没有公开可查询的名单。只要党组织内部把名单一删除，全国一亿党员就立刻原地消失。为此还特地向不同的政府部门求证，对方回答确实如此，也就是说，一旦政权更迭，任何中国人都能随时说自己是党员或者不是党员。他们下台以后找不到人，历史就翻篇了吗？怎么清算？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党员证没有吗？有党员证吧？没有党员证，你怎么去交党费呀？我印象中有党员证，有战线的网友知不知道的？我不是党员，我加入过共产党啊。有现身说法的跟我们说一下，党员证没有吗？党员证应该有吧？那你要不怎么交？怎么证明你交了党费呢？啊，我觉得有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准备把整个共产党拉出来审讯吗？这个不应该吧？你要审视应该有具体的事件，你比如说清算有没有，没有证，没有证吗？没有，但是有档案，档案肯定有啊，档案肯定有，共产党组织部有档案，这是没问题。我没有见过党员证，交党费流程很不规范，没有党员证。团员证有，团员证是有啊，我见过啊，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同学是团员，我也不是团员，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为啥？因为我出身不好，出身地主啊，所以入不了团也入不了党啊。党员证是真没有，只有党徽。党徽没有你的名字呀，应该有照片，有着那共产党真是土匪。那共产党真是土匪。他讲的党员证都没有一个。那组织部肯定有名单的，这个没有疑问啊。没有党员证，有党员证也不能够说你就查得到他，我把党员证一撕，就像他们护照一撕掉，你也不能证明他是谁啊，理解吗？你这个逻辑上， 没有有没有党员证和他本人是不是党员没有关系。你要去清查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很简单啊，去组织部查档案，不是看党员证。党员证你他不给你看，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跟党员证没关系。你要清算他肯定是从组织部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不可能一个个省全部过关吧，这怎么可能？你肯定是事，如果要清算肯定是按照事件来，干了些什么事情，跟他的身份没关。其实所有的清算都应该跟事件走，跟事件走啊。坐标英国，今天英国又爆发超大型的反移民游行。上一次休闲顿骚罕顿，一个大学生被锡克教徒刺死，引爆了30万人游行。上个周末苏丹黑人难民上街砍人，然后这次超大型的游行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人们冲进难民酒店焚烧，现场一片混乱。我觉得这个源头还是怪英国政府当局，他们对于难民完全没有文化道德教育和积分考试，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大把时间，但是脑子还维持在非洲。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别人脑子还在非洲啊？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式的判断啊 ，judge 啊。提问，请问中国经济未来会往哪什么样的状态发展？中国目前的状态是一个长期的状态吗？我不知道你的状态指的是啥。中国经济好多层面的呀，从贸易到投资，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网络，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把问题问具体一点。这种状态是什么鬼？我不知道状态是啥。经济制度或者是啥啊，这太空泛了，没办法判断啊。因为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它有各个层面，各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我用一个笼统的话去讲，笼统的话讲没有意义。你要对针对所有的情况都概括到，那不就讲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吗？万一上一期主题关于中国的利率和汇率参照日本之前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可以这样理解吗？日本之前的做法是啥？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啥啊。情况失业了，劳动仲裁结果两班倒工作制，一个月4天假，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支持，这是中国的劳动法，劳动仲裁，法院估计也是一样。 OK。提问，家人前年跳槽，他的党员档案拿到手上，说是要交给新单位，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时候把档案毁了就不算党员？那不是党员档案，那是档案，他的档案，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档案，你在单位里的档案，那个不是党员档案，组织部的档案跟你在单位里拿到的档案，给到你手上的是单位里的档案，叫人事档案。我那个时候就有人事档案啊，通常不会让你给你个人自己拿个对方单位去，不会的。但是也有这么做的，这个不规范。理论上是你到那边去报到，你到了新的单位，通知老的单位，东新老单位版的档案给你，给新的单位啊，那都是体制内的事儿。跟党员没关系，党员是组织部的，组织部会有一个给你建一个档案，你是党员的话，但是那个档案不会给你的，你看不到的啊，那个是有杀伤力的啊。观点 SpaceX 上市，这是特大严重辱华历史时刻，老美400个亿万富翁对照的老共3亿灵活就业。 OK， 好吧好吧，还有吗？再来。好，没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